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反馈文章，在教技术中体悟学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时间飞驰，在突飞猛进的正法弘誓中，我们又迎来了第十二届大陆弟子交流法会。感恩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珍惜能与全世界同修交流的机缘，将自己的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也许是事前的夙愿，我走上了学电脑、建资料点、学系统、教技术的正法修炼之路，做了技术项目。其实很惭愧，说是教技术，真正我对技术掌握的时间和程度也很有限，实际就只是把天地行和技术同修传过来的现成的知识，像接力棒一样再传给其他同修，便很牵强地说成是我教技术了。因天地行和技术同修的努力，到我们这里真正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了，但修炼的因素却不低。在这里我谈一下学教中的体会。第一部分，普及技术中修习心耐力。2014年4月 XP 系统升级到 Windows 7系统，大量的工作量使现有的技术同修很难应对，更主要的是面对遍地开花的资料点，普及技术、技术独立是正法形式的需要，也是整体的需求。但真要想发展一批技术同修，也不是一想而成的。学教的同修真是都有个修的过程。从2013年下半年，我开始与同修交流，物色人选，但同修表现各异。真的能放下畏难情绪，站在整体大局，从技术层面考虑全局的真不多，这也是多年来整体存在的问题。但到2014年真的到了系统升级的时候，同修们又都着急了，要装系统的，要学系统的，真是应接不暇，大量的工作量和自身没修去的急躁心、抱怨心，面对当时的情形真是焦头烂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有了一些头绪，一部分同修开始学装系统，我也进入了教的状态。同修们一股热情开始学装系统，我未能早日教出同修，担当技术而四处奔忙，学和教都是个急。随着学习深入，难点加深，同修们的热情渐渐地冷却了，懈怠了，有的干脆不见了，放弃了。此时我已身心疲惫，失望了，难过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再认识》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要无条件向内找，想走下去，首先面对的不是多少工作量，而是我自身的急于求成的心，摆脱困难的心。同修们学不下去，是我有急的因素，给年龄大没基础的同修造成心理压力。修去急心，修出细心、耐心，是我要面对的。我改变思路和心态，因人而异，根据同修不同状态，接受能力教，接受能力强的就多教，接受能力弱的每次就少教，真正的手把手、心对心的教。只要同修有要学的心，我就反复的教，主动的教，不怕辛苦的教。只要同修有要学的心，我就让他感到，只要抬抬手就能摸到装系统技术。遇到难点的时候，我就放慢速度，反复的教，加强记忆。我不急躁，同修们就能放松心情，减轻心理压力，坚持学下去，从而看到了希望，有了信心。这个过程也确实是修心的过程。 有同修开始挺有劲儿，后来不想学了，我还上门去教。我想只要你不把我推出来，我就继续教。同修看到我的热情，不好意思拒绝，最后坚持下来了。有的同修学的时候不用心，上次写的笔记都不知道放哪儿了，而我用心记着，帮他找着，下次继续教。有的同修没文化，根本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学装系统，我就鼓励他勇敢地学，最后他也坚持下来了。过程中我确实吃了很多苦，身体也出现了病魔干扰的状态，也反复出现抱怨心，但我都不断地告诉自己，不管能坚持下来的有多少，结果如何都不去想，我就是去做，因为这是我该做的。按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，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二部分，普及技术中学会冷静拒绝。教的过程也是修的过程，表面问题是技术，而实质是人心。开始只要有同修学我就教，这次你不会，下次我还来，鼓励同修的信心，有求必应，修我的耐力。一部分同修坚持下来了，可一段时间后，同修们有一定的进展时，又出现了依赖状态，该思考的、该突破的都等着我去解决，形成了惯性思维，这时真的很难把握。如果不去解决，很怕同修因畏难情绪而举足不前，因此放弃学习。因为已有一些同修放弃了，特别是大法的项目也不能耽误，可是我一直不放手，无形中助长了依赖状态，使同修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来，也不符合法。而且我的身体已经被干扰得很严重了，承受到了极限。有一次，我与一小组同修定下周二去那个小组解决问题，可是周一我突然出现眩晕、呕吐、病魔干扰的状态。我否定迫害，发正念铲除，到周二时已见好转。我很艰难地来到这个小组，同修见我状态不对，问明情况后，各自都谈出自己的看法。其中一同修提出，你是否应该放下了？技术同修长期忙于做事，最需要放下要做的事而静心学法。放下，我心想，这些同修等着我解决问题，我能放下吗？我不来行吗？其他同修的表情中也流露出，你不来我们怎么办？以前也常在交流中看到先修心性，后修电脑的文章，但真能融入我的修炼之中的还是很少。今天这个放下一词很尖锐，让我反思。有一个资料点，从学电脑到建资料点，都是我一步步帮助建起来的。过程中出现问题，同修就找我，我也有问题就到场，觉得很自然，也很应该，已经两三年了。可是最近这个资料点却频繁出现问题，同修还是找我，我不但如约前去，还把其他的事情放下，只在这个点上解决问题。可是问题越解决越多，我们就长时间发正念，解体干扰。可是在发正念时，我无意中发现这个资料点的同修发正念走形式不用心，这使我大为恼火。我向他喊道，我这样全力地把时间用在你这儿，你却这样不用心。我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堆，一气之下先不管了，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我先休息一下。我这一喊一休息，那位资料点的同修便向内找了，最后自己到商场买了一个零件，并与供应资料的学法小组交流如何向内找。后来虽然也是在技术同修帮助下解决了设备问题，但资料点同修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特别是对依赖心有了一定的认识。这次我没太参与， 资料点的同修却走了出来，这让我又一次开始反思。有一位较年轻的同修 A， 也是早期就接触电脑，最开始也学过装系统，但后来不学了。火狐开始升级到37版。他们当地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 B， 没学过装系统，但看到明慧通知火狐开始升级到37版时，就自己看教程下载了，火狐安装成功了。可是这位较年轻的也学过装系统的同修 A 也从明慧下载了火狐，却装不上。后来从 B 那里复制过来一个火狐也安不上。他家离我家很远，后来他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我，才安上了火狐。交流中我问同修，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，你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还是我？同修回答，不是师父，而是你。我反思，这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修炼问题？是我应该解决同修的技术问题，还是应该反思我自身修炼的问题？同修离我真不行吗？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能做了什么呀？我开始冷静下来了，静心学法后反问自己，是什么让我忙得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学法练功的时间都没了？真的是技术项目本身吗？慢慢地体会到，不是，是人心，是自我。开始教技术的时候，我耐心细心地教，这没错，让同修有一个加强信心和认识技术的过程。就像我说的，让同修抬抬手翘翘脚就能学到技术，不让畏难情绪障碍自己。可是走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修们有了一定的基础，更主要的是认识到普及技术的重要性，就应该让同修学会自己走路，而不是有问题找我。可是由于我的认识局限，障碍了同修们走自己的路，反把我累得精疲力竭。再向内找，还有一个怕的问题，怕同修不行，不能坚持。其实这根本的问题不就是能否信师信法、信同修的问题吗？同修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我只在过程中修好自己，圆融整体。任何不符合法的人心、自我，都是干扰同修、干扰正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路中说，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，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，生命的特点不同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，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，过关的大小不同。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，更不可能搭上便车。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，那也绝不是修炼了。我渐渐地放开了，逐渐地改变这种离我不行的观念。同修的问题我尽量让同修自己面对。有一次我去同修家，同修说，我们自己学习了上天地行，我一定要学下去。我由衷地说，谢谢，我很感慨。溯江大潮掀起，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，让我给他拿主意。我们交流了溯江的意义，但我说，自己要面对的事情必须自己决定。我的亲人同修要写诉状，也想让我代替，我也明确表示，修炼谁也代替不了，关键问题自己冷静思考，我不再大包大揽，遇事冷静思考，该帮助该拒绝的用法衡量，不能感情用事。这个过程很苦，从细心耐心到冷静拒绝，我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，被摔得也很惨。但慈悲伟大的师父，威力无边的大法唤醒了我，同修们的宽容帮助了我，让我又重新走正修炼的路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三部分，普及技术中要学谦卑与无为。一谈这个话题，我很惭愧，因为我才认识到而根本没有修出来，所以才胆胆突突地说要学谦卑与无为。这里也是写出来，把它当作教训，警醒同修吧。在教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地进入教的状态，这问题是这么做，那问题要那样解决，同修们因跟我学，也渐渐地进入了听话的状态。同样一个问题，我说出的看法好像能被重视，我也觉得很自然。同修有不足，我能直言不讳地指出来，这不是错，但居高临下彰显抱怨指责，再一点点滋养加深，已不自知了。指手画脚的我，不知不觉说话调门拔得更高了。不知何时，我与同修的关系已不是同修了，发展成教学听说的关系了。由于自己没修下去的人心没意识到，面对同修的不用心依赖不珍惜，我的抱怨心逐渐加重，身体被干扰得很严重。有同修说，我和你一起学法吧。我说，我不用别人陪我学法，你不依赖我就是帮我了。凡是帮我的人都是找我帮的人，不来找我就是帮我了。有同修说，水水很佩服你。我说，佩服我的人多了。我常去的一个资料点，有一位同修，他是一个很和善很宽容的同修，他最大的优点是修口，几乎我很少听到他说过谁有什么不足。就这样的一位好同修，我却发现他很长时间了对我好像有反感，而他却从来不说。表现是如果我滔滔不绝时，他就转过头去。我当时很费解，说实话也很少见，因为我听到的赞扬声更多。一次我去同修家，他也是跟我学装系统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他的下载程序用的是火狐自带的，不是我教的 FDM 下载软件。我很奇怪，便问他这是为什么。他告诉我这样安装有哪些好处，我回去一体会还真是这样。我还发现他有很多技术我不会，而他在告诉我的时候，他没有教的那种感觉，只是他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我。在我教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那种求我学的感觉，只是单纯的学习而已。我慢慢地体会到，这才是交流，这才是同修的正常关系。我渐有所悟，我开始尝试着去体会学，学习谦卑。一次与同修出去讲真相，我诚恳地说，我真的做得不好，请你们包容，可我是真想学。过程中我真的很谦卑地听，注意同修那平和的口气，真诚的心，在反思我平时的言行。回来坐车时，我也与一位男士讲真相，可我没讲好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同修轻轻地把我推开，他细声细语地接过话继续讲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，不管退不退，就是平静地讲。我体会到同修的那种平和，而正是我缺少的谦卑和无为。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同修家，他已代修不修的了。我一改往日滔滔不绝的指导口气，真诚地听他谈修炼体会，哪怕他有一点的提高我都鼓励，同时是我该学习的地方。他说，儿媳嫌我不会收拾屋子，我就出去给别人干活，同时学习收拾屋子，我学会了。只要我有不足，不管是谁说我，我就改。多么朴实的话，可是这是在我想学谦卑后才听到的。要是在以前，我会给他来一番正法行事的大道理，很可能就没机会听到这真正实修的体悟。可这实修的体悟对我来说是多么可贵呀。交谈中他发现我的双腿盘着，他认真地说，我好几年没打坐了，看到你盘着的腿，我今后一定重新练功。其实这天我没谈什么，他却要练功了，我对谦卑似乎有了一点感觉。 我又重新打开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档，上面写着永远记住把自己摆在第一位。这是我好久以前为警醒自己而写的一篇文章，但又以诸多借口好久没看了。我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，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。修炼是多么严肃啊，谦卑像明珠照亮我心中的阴暗，像利剑穿透我浮夸彰显强势自我妒忌的执着。谦卑是一种力量，能使人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微，能开启人的智慧，让我们用慧眼看到事情更深一层的实质。谦卑是修炼人应有的心态，应具备的品格。我常接触一位同修，我发现他做事不求结果，只是去做，跌倒了爬起来接着做。而我看到我自己，练功是为了身体畅通，打坐是为了腿好，多学法或多发正念为了解决什么什么问题，人为的安排自己，有目的的去做什么，这就局限了法的如意展现。最明显的是在教同修技术的时候，同修不能在我要求的时间内用心去学会后，我就抱怨得很，觉得同修不用心。其实这都是求结果的心。我渐渐地悟到，我只是在教的过程中修自己，看我应修去什么，做我该做的，抱着一个无为的心态去做，不求结果是什么。现在能坚持下来学技术的同修，在为大家装系统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很多的体悟和经验，各自有了自己的认识。有的同修悟到要去教别的同修装系统，从中感受颇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绝不是我要求大家如何做才能达到的，这使我对无为又有一点点的感悟。向内找不是一句空话，把自己摆在整体之中，不要摆在整体之上，也不是口号。真正的归正自己，才能否定迫害。有时候技术同修也兼任一些协调事情，我在想，如果技术同修在做技术项目时能体悟一下学的心态，协调同修在协调事情时能学会被协调的心态时，会对个人修炼、正法修炼、整体提高有很大的帮助。我觉得不管是技术同修还是协调同修，时常的进一进厨房，做一做小和尚，把那个大和尚的位置让大家不同形式的轮班做一做，各自都会体悟出不同认识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处理方式不同，会用不同形式去圆融看整体。在整体配合中，只有放下自我，才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曾记得一位同修说，一滴水融入大海，才能汇成波澜壮阔的红势，一滴水化气为气，才能展现那蓝天白云的壮观。在整体配合中，放下自我，才能体现整体的力量。愿做绿叶伴花宴，愿化泥土润芬芳。在这里感谢同修们的包容、理解、配合，同时向被我指责抱怨的同修诚恳地说声抱歉。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加持，步步呵护，使弟子能够走到今天，唯有精进报师恩。何时叩首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我愿做一根丝线，把珍珠串成项链。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转眼之间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9年了。回首走过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，每一步都是在师父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加持下走过来的。值此神圣法会， 把我做协调工作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我不但没死，还脱胎换骨了。1943年，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，在我懂事的时候，邪党来了，我家被邪党定为了黑五类，我从小就受到歧视，从开始上学到后来工作，都是在邪党的迫害和众人的歧视中度过的。1969年，我26周岁，因为与丈夫在两地工作，想要把工作调到一个城市。当找到负责调转工作的人时，他不但不给调工作，还把我奚落了一顿。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，黑五类，还是臭干部，你还想调工作？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和丈夫一起从原来生活的城市调离到一个没人去的新建厂。那个厂离城市几十里地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，可是无论如何总算是一家团圆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由于水土不服，加上基本的生活条件有时都不能保证，孩子身上开始长疮，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疾病，患上了肾盂肾炎、尿血、颈椎病、脖子不能转、神经官能症，同时伴随着常年的失眠，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，常年医治却不见好转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。几年下来，原来的病没治好，又患上了肝硬化病，肚子胀大，胃溃疡还下垂，每顿一勺饭都吃不下，人瘦得皮包骨，1米64的个儿，体重才80多斤，只剩一把骨头。大夫见我都头疼，说我是合并症，没法治疗了，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。言外之意就是在家等死吧，活一天算一天。那时我才40多岁，记得有一次同学聚会，大家20多年没见面了。有个同学见到我之后，怔怔地看着我，突然大声地说，老班长，你是咋搞的？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说完之后，他就哭了。别的同学听他这样说，怕我心里难受，赶快安慰我。其实，我开始是不想参加这个聚会的，不想因为我破坏了大家相聚的喜悦场面。1996年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走上了修炼的道路。那年我53岁，通过学法练功，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能正常睡觉了，有力气了，人也精神了，也想吃饭了，胃不疼也不胀了。没过多久，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已经是19年了。我再也没上过医院，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非常硬朗。如今我也是73岁的老人，可我能说能笑，能吃能喝，腰不弯，背不驼，走路生风。去农村送真相资料，挂条幅，步行20-30里地都不觉得累，很轻松。有时年轻人都撵不上我。现在我体重120多斤，脸上皱纹也很少。见到我的人都说我不像老太太。在2007年的时候，在一个同学家又偶遇了之前说我像鬼的那个同学，这次看到我的惊讶程度更是超过了上次。他没有想到我不但没死，还脱胎换骨了。当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时，他由衷地说，法轮功太神奇了，能把死人变成活人，今后我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讲述你这个神奇的例子。第二部分，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。我们地区来了一位新得法的同修 A， 这位同修是因为有病才得法的，得法之后除了类风湿关节炎，其他病都好了。同修介绍他来之后，让我给他找一个学法小组。我到他家看到他的情况之后才知道，他由于类风湿关节炎的原因行动不便，跟他商量之后决定在他家成立学法小组，这样能方便他学法。 学法小组成立之后，我把他家附近的同修联系来到他家学法。同修去了几次之后就不想去了，因为同修 A 文化低，学法的时候总念错，有时两个小时都学不了一讲法。这时我就找同修单独交流，我说他能来到咱们这儿也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师父安排的，这里有咱们要修的心，大伙儿都嫌弃他说他，这样就不对了，最起码咱们没修出善心。通过交流，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又接着去学法了。可是学了一段时间，同修 A 的人心就上来了，他跟我说，师父把我其他的病都拿掉了，为什么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没拿掉啊？他就哭了。我就与同修 A 交流病业的问题，又给他讲了我当初得法的经过，启发他的正念，使他有了一些正念。当时听到他的话，我也有一点动心，看到他的状态，我也有点不想去了。我的这个不正的念头也同时表现在小组其他同修的身上，其他的同修也不想去学法了。这时我才意识到是我的念头不正，我有嫌弃他的心，也缺乏善心。当我找到这些不足，归正自己之后，我又找到小组的其他同修交流，我说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机会，是要我们扩大容量，修出善心的，我们不能再盯着他的不足了，这就是修我们的。通过交流，大家都归正了自己的不足，这回谁也不看他的表现了，就修自己，都给他正念，这时同修 A 的状态也改善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这个地区又来了一个出现脑出血状态的老同修 B。同修 B 是被女儿接到家中居住的，这样方便护理。他女儿不修炼，而且家里还供着附体，这个情况不适合成立学法小组，我就每个星期去他那一两次，与他一起学法交流。同修 B 提高得很快，由开始时的说话不流利，没过多长时间就能流利的读法了。除了不能出去讲真相，其他两件事都做得很好，特别是在整体配合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他不能亲自去，就在家专心发正念，一发就是几个小时，有时候发正念都定下来了，所以他的变化很大，头发都开始变黑了，又长出了六颗新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周围同修也在帮助我提高心性，有的同修看到来了两位病业中的同修，就半开玩笑地说，你咋协调的，把好人都协调走了，指原来的同修搬走了，竟协调来一些眼睛不好的，腿脚不好的。向内找，我发现我有急功近利的心和求安逸心，我就希望在我们地区能来个年轻的，干什么都行的同修，这样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能轻松一些，不用什么事儿都自己张罗到处跑了。找到这个心之后，去掉它，同修就再没有这么说的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第三部分，找回昔日同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、二十年讲法中说，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，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，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，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。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，我认识到应该找回昔日的同修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位以前的同修 C。迫害之后就没看见他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想找他，可是不知道他家的详细位置，又没有电话。于是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到同修 C 家附近转悠，没想到他在背后喊我， 这样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就与他联系上了。同修 C 说，迫害之后他家的环境没有开创出来，老伴儿看得很严，已经失去了与同修的联系。我接着又给他联系了学法小组，通过学法交流，同修 C 提高的也很快。今年春天也跟我们一起到农村发神韵晚会光盘，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一起去发正念。现在他的家庭环境也在改善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同修 D， 由于女儿同修被迫害过，使他的怕性很重，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。以前在他女儿被迫害时，他表现的状态非常不好，我因此对他产生了观念，不太愿意接触他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找到了有瞧不起人的心。当我去掉这个人性和观念的时候，我再找到他，他的状态也改变了。还有一位同修 E， 60多岁，整天忙于常人的事，三件事也是待做不做的。有的时候明明约好了什么时间在哪儿等他，一起去做真相，可是到时候他就不来，也不告诉我，事后也不说明原因。这样几次下来，我就对他产生想法了，不愿意再找他了。事后向内找才发现了，我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，也发现了自己善心不够。这时才意识到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给我修炼提高的啊。当我把这些不好的观念和执着心去掉的时候，他的状态也改变了。第四部分，整体配合讲真相。我和周围的同修除了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我们还一起去农村发真相资料。我们每次去发真相资料之前，都是先在小组学完法之后，大家交流之后定下要去的地方，提前准备好真相年历或者神韵晚会光盘，然后我再挨家挨个告诉没有参加小组的同修，有工作不能去的，或者是走路不便不能去的同修，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正念。步行一圈下来得一两个小时。当我去同修 B 家，告诉他在家发正念，配合我们发年历，同修 B 当时激动地哭了。他说，我也能在家发正念，配合大家参与发年历了。过后他说，发正念时几乎都定下来了。在协调大家配合发真相资料的过程，也是我修炼提高的过程。去年冬天我们赶集发真相年历，我当时定的是8:30到地点集合，然后我们一起去。可能是我当时没说清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几次是8:00集合，这时早到的同修就在外面挨冻了半个小时，一看到我来了就对我抱怨说，你怎么搞的，咋这么晚才来？我笑了说，是我没说清，也没动心。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组拿着年历在集市上发，同修刚拿出年历发就被世人抢着拿走了，我在发年历的时候也是被世人一下哄抢没了。开始抱怨的那位同修在刚发年历的时候对方不要，后来他向内找归正自己之后，再发年历也都很顺利的发完了。当我们发完的时候，有同修看到有警察来了，是卖年历的常人找的警察，警察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们。回家之后同修都向内找，发脾气的同修也认识到了是自己的状态不对，才受到了干扰。同修们也都认识到了，大家只有形成整体，才能更有力的解体邪恶，只有形成整体，才能更有力的救度众生。通过这些年走过的路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一点一滴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做的。只要我们心性到位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在最后的修炼路上，弟子一定以法为师，和同修共同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下面把这首小诗敬献给伟大的师父。愿做一根丝线，我像一棵小草，长在石缝间，在那黑暗的岁月， 在那寒冷的冬天，生命仿佛到了尽头，盼不到春天。是法轮大法的佛光驱散了寒冷和黑暗，是真善忍的光辉让我迎来了生命的春天。我愿做一根丝线，把珍珠串成项链，敬献师尊前，因为那是来时的誓约，因为那是生命久远的期盼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回来，走出去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美元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时，我还没满18岁，已修炼大法3年0.4个月。当时法理不清，只知道大法好，却从未想过自己为何要修炼。所以在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下，我很快失去了精进的意志，被人世间的利益欲望迷得昏天黑地。一，迷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进入一所重点大学，大学毕业后又进入政法部门从事法律工作。外向的性格、秀丽的外表、高挑的身材，再加上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，一时间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说，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，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，证实大法是正确的，是真正的科学，而不是说教与唯心，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。然而我却将这一切有利条件全部用在自己的玩乐享受上，将自己的使命责任忘得一干二净，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一直混到2011年。荒淫无度的生活迅速地挥霍着自己的德，沉积的全是业力。2011年丈夫与我离婚，2012年我在消沉中差一点被旧势力迫害离世。二，醒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我再次拿起转法轮，心里跟自己说，还是修炼能远离这些世俗烦恼。在大法中寻找安慰的心障碍着我对法理的理解，我出现待修不修的状态，知道修炼好，但人心很重，不能严肃对待修炼，主意识不强，很容易被人心和执着干扰而做出不在法上的事，过后又来后悔，就这么拖到2014年5月底。医生向我宣告，不到一岁的孩子有可能脑瘫时，我才在剜心透骨中猛然意识到我的生命不可能只在玩乐享受中度过。慈悲伟大的师尊早就教导过学员，不按法的要求做，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，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，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，因为你要当常人。见转法轮。我要走回来，生生世世的誓愿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点化下，冲破所有迷障，由内至外迸发出来。有了返本归真那一念，师父为我重新安排了修炼的道路，因为之前浪费的宝贵时间太多，重新走回来，过关的难度，要吃的苦就大，但是我不怕，兼修大法宏愿已定。首先归正自己的修炼环境，丈夫、公公、婆婆反对我修炼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听，说要上我单位闹，让单位领导知道我练法轮功，要除脱我的工作。我就堂堂正正地走进单位领导们的办公室，面对面理智地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。他们利用孩子恶言相加，继续以我修炼法轮功为借口，侮辱威胁我，严重干扰我的修炼环境。
我就堂堂正正起诉到法院，要求抚养权。对方在法庭上攻击大法，企图让法庭对我进行迫害，我就堂堂正正在法庭上讲真相，他们的嚣张气焰一去不在。从此，我开创了自己修炼的环境，走出了情和欲的包围，每天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，赶上正法进程。大法弟子经常说正念正行，我悟道，按照师父的要求，符合大法的念就是正念，多学法，正念就会强。三，走回来，弥补以前没做好的。当我写这篇交流文章的时候，回顾自己修炼的这条道路，发现一切真的只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经历，一个考验，一点磨难。以前没做好的，现在弥补上；以前做得好的，碑德已经记载，不必执着。现在的每一天，头脑中想的就只是怎样用心、理智地救度更多的人，让他们听到、看到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做好真相的同时，坚持每天学法，用法来衡量修炼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的每一件事，每一次干扰和每一个苦恼，找出自己的人心和执着，然后坚定地修去它。在这条路上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路中讲的，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，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，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。感受到了师父讲的，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，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。见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师父还说，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、走正了，关着的门就得开，路就会扩宽。曾经的我怕这怕那，表面坚强，内心却十分脆弱。现在的我敢于在大学同学会上，在所有同学面前将翻墙小光盘一张张发到每个人手上，并告诉他们珍惜这份小礼物，敢于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大面积地向领导、同事、公检法人员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并拷贝翻墙软件给他们。同事要代表单位在全区公职机关中进行演讲，我偶然看到那篇演讲稿中竟然有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当即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、黑手、旧势力因素。然后在60多个同事都在场的那个会议室，堂堂正正向这个要去演讲的同事讲明法轮功真相，让他不要把这些不理智的内容加进演讲稿中去。那位同事当即表示，他想把那段污蔑大法的内容删去，但稿子是另一个同事写的，而且要经领导同意。我再详细告诉这位演讲人大法真相，并把翻墙软件拷贝给他之后，因他在司法办案第一线明白真相，对他后面正确办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、非法移送起诉案件很有帮助。求师父加持，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向那位执笔写演讲稿的同事讲明法轮功受江泽民集团迫害的真相。接着，我通过另外的方式将翻墙软件送到单位领导的手上，让他通过翻墙上动态网看到大法真相。就这样，在那篇演讲稿定稿的时候，里面污蔑大法的内容被删去。后来，这篇演讲稿在全区各个场合、多个单位中大面积反复展出。我为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高兴，更感激师父的慈悲点化、保护。师父辛苦了。四，走出去，做好现在该做的。我看身边一个同修发放真相资料，他都是到资料点去大包大包的拿回来，再包装发放，过程中多了很多环节。为了更好地配合讲真相，我学会了自己下载打印真相资料，根据身边那位同修的需要，他要多少我制作多少。有一次我们在包装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我问他，是不是我们地区每一个同修都像你一样这样大面积的在做。他望着我， 无奈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我当时心里很难过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个时候人们会看到大法弟子才是救度他们的唯一希望，所以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好，你们真的是身负使命，你们真的有这么大的历史责任，所以一定要做好。我决心从自己做起，我要走出去。我把想法跟那位同修说了之后，他出乎意料地提出反对，理由是我的身份特殊，形象气质不适合进居民楼小区。我没跟他争。在之后的学法中，我悟到自己要出来发真相资料的愿望是在法上的，我否定一切阻碍我讲真相的因素。我坚定了走出去的想法，再次与那位同修切磋，认真耐心善意地向他说明，我们地区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太少，是人那么多，时间那么紧，多一个同修走出来就多一份力量。我不看重常人中名利人情的假象，我此生此世就是为救人来的。同修终于同意带我，从那天开始，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力量有多大。我每次外出发真相之前，都要跪在师父的法像面前，求师父保护，清除一切障碍干扰大法弟子救世人的邪恶因素，让那些世人顺利地收到真相资料，让他们认真看里面的真相内容，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由于心境纯正，正念强，在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，虽然险象环生，但每次总能理智顺利地平安度过。说来也巧，很多时候正是利用了我的年龄、外形，让撞到我的人根本不会起疑心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也体会到了信师信法，否定一切负面因素的重要。转眼快三个月了，我与那位同修配合，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，发放了14000张，共5000-6000份真相资料。那位同修发了16年的真相资料，非常有经验，他把他的经验交给我，我又把实践中的体会反馈给他，同修之间配合得好，形成整体，我们这个真相小组救人力度非常的大。我相信这朵小花一定会在风雨中继续绽放光彩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